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亲爱的听众，您知道吗？我们今天要一起走路因为书本而闪闪发亮的故事的背后，那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其实是需要持续的做，累积的做，我们才会看到背后的价值。在台湾这片土地当中，有一群默默付出人，他们正在用阅读和知识为偏乡孩子筑起一道希望之桥。其实在阅读推广这条路上，它绝对不是短暂的投入就可以看到成效，它其实需要更多的事情，是时间、耐心，以及深入热爱知识的心。我们从2004年开始，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就持续展开希望阅读的计划。那他每一年呢，引导着超过200所的偏乡小学的阅读之路，那留下了很多动人故事。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这个计划背后的推手，就是我们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的林尔祥秘书长，来为我们分享这个满载爱与希望的故事。
邓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林尔祥。真的投入这个基金会的工作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了，应该是从2005还2006年开始吧，我自己都有些忘记了。但是没错，就像敦明说的，2004年开始呢，我们就启动了这项希望阅读计划，一直到今天，明年呢，我们将是希望阅读推动20年哦。20年好漫长的一段时间，孩子也都长大了，希望能把这些孩子的故事能够说出来，让大家一起为他们喝彩。
真的是太不简单了，20年。对，那每一年呢都认养近200所的学校，而且持续做而且是不管是透过书车，不管是透过证书透过各样的想法而且是甚至是跟为了让这样的计划可以深入，也有跟很多的学界、产业界以及企业界这边去做合作。那请问一下，这个计划怎么样开始？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持续一直做呢？
推动阅读这件事情，多明自己本身也清楚理解，他这条路呢其实是很漫长的，他没有办法很短暂的时间就看到他的成果，所以这件事情要一直不断的持续的耕耘他也许才看到这些孩子们这个发一点小芽这是种一个种种子的计划。那这个在2004年一开始的时候呢，当然是我们的董事长殷允鹏殷董事长就想到我们让偏乡的孩子能够有机会从借由书本能够看到外头的世界，否则的话如果他在偏乡的环境里头走不出来，他根本不知道外头的世界有多大，但是当他走不出来的时候呢，也许他翻开书本就可以看到外头的世界，跟外界有所连接。所以在2004年开始呢，我们就结合了台湾社会许许多多标杆的企业，我们就一起来启动了这样的计划。我们每年买100本的新书这都是新的书，送到偏乡的学校去，因为我们董事长说这是送给孩子的一份礼物，所以每一本书都是新的在他开学的时候呢就会拿到这一本新书。100本的书送过去以后呢，我们也鼓励孩子阅读，我们有为他们设计专门设计的阅读护照，让孩子们读到一个阶段就给他一个奖励品，用这样的方式鼓励孩子阅读，让阅读这件事情变成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当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他随时随地都可以阅读，而阅读这件事情并不是他的负担那我们如何制造这样的一个阅读的环境呢？开始启动了我们的希望阅读书车。这个阅读书车呢，有2个翅膀，它开到我们的偏乡学校去， 当他打开翅膀来的时候呢，里头有非常多的书。那孩子一看呢，这个书车这么可爱的书车来到了学校，就觉得哇，好开心哦！老师会带着孩子坐在我们的书车旁边，就真的在操场边，在大树下，在书车旁，每一个孩子都拿起他们最爱看的书本。这一本你不喜欢，那就放回去，再拿另外一本，让孩子们觉得阅读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那么孩子自然而然的就把阅读这件事情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习惯里头，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这样子一走，车子就走了二十年，将近二十年。这样的计划一推动，就推动了二十年。
好棒！
所以这条路上，我们还在持续不断不断的往前走。大家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啊！
是是，真的好棒。就是曾经有专家学者说，如果要让一个人可以完整的长大，那他需要全村的力量一起来支持。那的确，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阅读完整的村落，去支持一个孩子可以走出去。因为真的很多偏向孩子，他可能一辈子他就是在他自己的家乡，他可能没有看到外界的世界，但是他透过阅读，透过书车透过他的可能他的创作，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无限可能的舞台。那我自己在前阵子就是所阅读到一本很感动的书，就是那个最大的草莓蛋糕，那这是一个布农族的女孩金怡飞所绘制的一个作品。那它里面是讲到说，她用甜点的梦想，去表达出对家人浓厚的爱和温暖。那其实天下茶透过一个叫做这个图文的创作比赛，其实让孩子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将他所读到的东西可以去展现出来，那能不能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怎么让这个也做了很久了耶。对，没有错
。因为我们想说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他最想的是不是能够展现出来他的阅读的成果。而阅读成果不是说你读了几本书就很棒很棒，不是数字的累积，而是你自己在心里头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感动或者感受，然后你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尤其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更有表达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每年都会办小作家图文创作比赛。我们就邀请我们200所联盟学校的这些孩子们，可以，我们有个题目给你，你可以创作你自己的家乡的样貌也好，你心中最感动的一件事情也好，你最感谢的一个人等等。我们希望鼓励孩子创作，鼓励孩子表达。这个绘本让我们很感动的是，不仅是金怡飞自己本身有他那个充满想象力的那样的创作空间，还有老师不断在旁边的陪伴。好，在四年级的创作作品，在他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呢，就可以真正的成为小作家了。这也是我们图文创作比赛以来第一位的小作家，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说，在他们那样的环境里头，他们是在怎么样的生活着，他们的眼、他们的鼻子或他们的感受会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次呢，都是从这个图文创作比赛的作品里头去更进一步的去理解这些偏向孩子心里所想的。潜力无穷的孩子，我们不能在一开始就放弃他们，我们希望鼓励他们。所以我们搭建这个舞台，让孩子能够站在舞台上，然后他能够很有自信的去展现他自己的潜力，发挥他的潜力，展现他的特色，把他的故事讲出来，然后把他的心中感动描述出来，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那这些年来图文创作比赛，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很多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站上了舞台会害怕，因为台下的这些观众，比他全校的人都还多。那也有些孩子可能第一次来到了台北，然后呢看到了哇，101大楼原来世界还这么大，然后就给他一个想象，也许我不一定要只能在留在家乡，也许我可以走出去，也可以创造另外一种人生。像我们过去的金竹国小的文祥，他也就是这样，第一次来台北，看到了外头的世界。那当那个地方呢，很多人都去辍学做八家将的时候，他觉得也许我可以继续读书，可以走一条路出来。结果他 考上了教育大学，那现在已经回过头来当老师
好
了。
棒！
那他当老师的时候，也常常回到他自己的金主国小去，照顾那些他的学弟学妹们，鼓励他们要努力的、勇敢的走出来。还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啊。因为明年就是我们希望阅读推动20年，我们现在正在找这些故事，找这些孩子。这孩子呢，长大了，有很多当老师了，有很多当军人了，有很多在那个读大学、读医学院等等，我们都希望把他们的故事呢能够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正在拍一个纪录片，要在明年的时候呈现出来，让大家一起为这些孩子们加油喝彩。那么他们从小的时候，因为接触到我们希望阅读，因为参加了我们的图文创作比赛。因为看到了外头的世界，因为喜欢上了阅读，因为把阅读融为他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所以现在他们阅读也在他们生活中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想把这样的故事能够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我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我们希望阅读20周年的纪录片。
是非常期待2024年的这个希望阅读20周年哈，这个长期陪伴真的是看出孩子的无限的可能，不断的发芽，不断的茁壮，甚至现在已经是一个大树哈。有的人成为老师，有人成为军人，那他们都有他们现在要守护、要陪伴的另外一个孩子。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哈。那特别是在这个 AI 的世代当中，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AI 什么东西可以做。但是这个陪伴就是这个创作哈，这个无限的想象力哈，这个的确就是需要透过天下杂志一些有心的教育伙伴哈，一起来耕耘哈。那我想就是针对这个趋势哈，其实天下杂志也一直在持续关注的这个时事的脉动哈，去想着怎么样去为着孩子哈，为着偏乡哈，为着现在的教育的现况哈，提出一个方向哈。所以每一年天下杂志都有办这个国际阅读论坛哈，像特别是有跟这个长期投入阅读教育的柯华威教授哈来合作哈。那可不可以为我们也来我们的听众也来提供一下说，因为大家其实是我可以观察到身旁有很多的家长对于现在 AI 的趋势的一些焦虑哈，但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天下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哈，那其实是我们更看到说，其实您看到很多未来的无限可能，可以帮我们的听众提供一点安心的建议呢？
是是是，其实 AI 这个对教育界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每年还会办校长研行的时候，在校长研行里头，我们也请到 AI 的专家来跟校长们分享这样的趋势。然后在我们每年的年底的国际阅读教育论坛，我们也会邀请到国际的学者呢到台湾来啊，跟所有的教育界的人士分享一些观察一些教育的发展的状况。那先针对 AI 这个状况呢，其实我们上次在校长研习营的时候，我们200所偏乡学校的校长大家齐聚一起的时候，很多这个那时候 AI 非常的夯啊，那时候大学教授或资策会的专业人员，他们其实都说，未来的 AI 其实并不可怕，那最重要的是你要去会用 AI 的人，会用 AI 的人。那怎么用 AI 的人呢？是你必须要发问，你必须要提出对的问题。当你提出对的问题 ，AI 才能够做。所以你要怎么去提问啊？在我们在柯华威老师一直在推动听说读写的能力的时候，还有思辨力等等，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那从哪里来？那不是从 AI 那些学来的，不是，是你自己本身，你对阅读的理解能力之后，你才能够提出问题来，你才能够去指挥它。所以不管科技怎么样的发达，但是我认为，或者我们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也一直相信，那个基本的读写能力，还有基本的理解能力跟提问的能力，是一个最基础的。我们这个不打好这个基础的话，那什么样的教育的改革冲击而一来的话，你都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当你打好了这个基础的读写能力，当你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能力、分辨力，或者是思辨的能力，或者是提问的能力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担心，你真的不用担心。所以还是回过头来把我们的基础打好就好。 那么再预告一下，比如说今年的国际阅读教育论坛，在2年前呢，其实联合国也一直在推动，还有全球各地还有企业界甚至教育界也都在推动 SDGs 17项目标永续发展目标。那么我们呢也很早的就跟联合国那边一起接轨，我们针对 SDG 17项目标这永续发展的目标呢，针对每一项目标下面对应到什么样的绘本，什么样的童书，好，我们把这个永续的书单把它列出来。因为大家都在谈永续，真正的永续是什么？ SDG 1消除贫穷，贫穷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大家其实那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是每个人都会说，真的说不出它的核心是什么。比如说在挪威来讲，它是怎么样定它的永续书单？ SDG 1消除贫穷这件事情，它会讲一个故事叫做卖火柴的小女孩。卖火柴小女孩大家都听过吧？哦，卖火柴小女孩她会跟孩子们讨论，为什么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你们在家里头吃火鸡，为什么那个卖火柴小女孩会在街道上去卖火柴呢？然后用这样的故事去引导孩子思考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富有。好，但是因为在联合国的这些书单里头呢，它是用它的英文、西班牙文或者是俄罗斯文或者是简体中文等等列的书单。我们认为属于台湾的创作力这么丰富，台湾的繁体中文怎么能够没有属于我们繁体中文的书单呢？所以2年前我们就推出了永续书单，我们结合了很多的老师，结合了全国出版社，他提供书单，提供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选哪些书单是对应到 SDG 1，哪些书是 SDG 4的优质教育，哪些书是城市发展。我们把这个书单列出来以后，家长、老师非常非常欢迎，回应反响非常的大，因为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优质教育。什么叫做一个人的学校？从这样的绘本里头去理解到优质教育的重要性。什么叫做性别平等？从一本绘本里头，一个故事里头去跟孩子们对话，去理解什么叫做性别平等等等这样的东西，所以让老师们有一个依据可循哈。然后呢，我们2年之后，我们今年又再选出第二批的书单，我们也即将在下半年呢。大概11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公布这样的书单，第二批的书单，让老师运用的能够更充分，家长们也可以借这个跟孩子们一起阅读的机会呢，去让孩子去理解永续的概念是什么，让孩子去跟这个真实的世界能够接轨。所以今年我们也请到2位的国际学者，也会来到台湾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概念。尤其是一个联合国常任的经济社会里的主席啊，那么一个金大使，他也会来分享。他说，当大家都在谈 SDG 谈永续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最核心的观点是什么？是 SDG 4，是优质教育。优质教育是一切的核心，是一切的关键。那他要强调的是这一点。那这样的观念，我们也欢迎啊，到时候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愿意的话也可以一起来报名，我们这都是免费的，您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国际阅读教育论坛。
那非常谢谢林姐的分享，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您想要做一个提醒的？
我们一直认为在推动希望阅读这个路上，我们认为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力量，需要大家的一起力量一起往前走。就像刚刚敦明讲的，我们是同村共养的概念，那我们要台湾共好，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做的还不久，希望我们结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在这条路上持续的前行。谢谢。
谢谢今天林姐的分享。我们期待就是图书馆、学校或者是学校老师、家长以及各个 NPO 团体，我们可以一起连接起来一起深耕阅读。谢谢，
谢谢，
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之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